好，那就惭愧来讲啊，那它主要是善跟恶的抉择了哈，善跟恶的抉择。所以为什么惭愧是上升或者下层的枢纽？哦，就是因为善跟恶嘛哈。那你要对于这种善跟恶的抉择，要依止于这个自己。真理还有这个世间哈，就是他人，所以智、他、真理哈，这三者。那么刚也谈到了，如果没有，如果偏重的话，也会有什么缺点哈？那接着在214页，就来谈说，那这三个哪一个比较重要了哈？好，所以214页一开始。那个标有没有？德性完成以法增上为最，啊、哦，要依于真理了哈。好，那上面说，上面来看，道德源于人类道德的本能，好、哦，那依于这个本能引发增长到完成，重人格重真理重世间啊、哦。好，所以道德所以是道德啊、哦，就是应该如此，非如此不可。好，懂就是觉得一定要这样了哈，一定要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增长完成，德性增长完成，依于这三者哈，自己、社会公益还有宇宙真理。好，在向善离恶的抉择哈，依这三者来抉择善恶，那做到恰到好处。好，那这三个哪一个最重要？好，所以下面就说。真理啊，这个法是最主要的。那依于真理的理解跟随顺，虽然还没有达到哦，还没有达到，你理解还有随顺它，就能够怎样去除自我的固蔽，还有促进世间的向上。好，那依于真理啊，也能够让自我解脱啊，让世间净化。好，这个是。完满的实践，啊，就是德性的完成，好，所以它的最终究了哈，最根本还是要依于真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道德的努力，那努力就我们刚谈到说，这个精进跟不放逸嘛哈，好，所以一开始，好，德性的实践了哈。会有自己的问题、私欲，还有外在的问题、压力啊，还有知识不充分啊。好，那要因为自己不足，所以你要实践道德就障碍重重，对不对？啊，障碍重重，那要克服这种障碍，就必须有精进跟不放逸。好，那精进不放逸，导师有很简要的啊说明。精进是勤勇的策进，不放逸是惰性的克服，啊，所以勤勇是让你往前呢，哈，不放逸，惰性的克服不让你往后走，哈，驱策你往前走是精进，不让你往后走是不放逸。这个放逸哈，放逸你就把它想成就是你放风筝的有没有？放风筝。你那条绳子绑住风筝，对不对？那条绳子放掉了，就是放逸嘛，风筝就跑掉了，好，所以放逸它本来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没有在怎样，你没有在你应该努力的地方努力，你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放逸嘛，逸失了，放开了，放开你本来的努力，跑到不该努力的地方，好，精进是破除前进的障碍，不放逸是摆脱后面的羁绊。哈、哦，你看这几句话写得多好，多精要哈、哦 接着我们进一步来看，诶，精进怎么描述了哈、哦？哦，原来精进还有很就是内容还蛮多的哈、哦。好，那这边用很简要的说哈。哦好，那这边依于这个《中韩经》有说到 精进的内容哈，有事有勤有勇坚猛不舍善恶。好，如果我们只是读经这几句话哈，你大概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你只知道精进而已哈，穷穷穷啊哈。但是它其实有它的内容哈。你看导师用怎么描述呢哈？勇士披甲前进，临敌不惧，小胜不骄，要达到完全的胜利的目的不止。好，那这几个哈，现在就是说，你看214页最下面这一行写了1、2、3、4、5个，对不对？那这五个经里面有说到，论里面就进一步解释。好，所以论读论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它能够帮忙我们怎样了解经中更深的意涵。好，我们就先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在215页哈，215页注脚26的括号3哈，括号3这边瑜伽师地论卷85。好，那他这边一开始说有四支了哈，来具足远离。那第一个是无第二住，第二个是处边际卧具，第三个身远离，第四个心远离哈。好，那这个在居家的环境会有寻思啦哈，贪欲嗔等等，好，这时候都远离了。那一不放逸，防守其心哈。好，那另外他有说到五相发起精进，好，上面稍微解释一下了哈，这个四个才称为远离。好，第一个无第二住哈，那这个也是在经里面，他有说有一种叫做第一住，有一种叫做第二住。第一住的话是怎么样？你看到可爱的境界，你不会起贪，啊，不会戏服，这是第一住。第二住的话，就是你看到可爱的境界，你会起贪，会戏服。我很简单这样说哈，这个经里面有谈，所以他不会怎样，看到境界可爱的境界，不会起贪，不会有戏服。那处边际卧具呢？边际卧具，边际就是很差的支具了，啊，你远离这些好的支具。然后用比较差的支具，不在支具上面计较了哈。还有身远离、心远离哈，那身远离当然就是，离比较偏远的地方了哈，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好，第四个心远离哈，因为通常你一开始到了偏远的地方，不多久了哈，不多久你就会有这些寻思、贪欲、嗔恚都会起来，好，这个是远离。接着下面这一段才是谈到精进，它有五项啊，五项。好，第一个有势力，披甲精进，披甲战甲有没有？打仗的要披战甲。第二个有精进者，有加行精进，加行就是啊前面的。加行就是，这可能是比较偏向前加行哈。我等一下用个譬喻来解释，我们先念过。有勇悍者，好，广大法中无怯懦精进。刚刚第一个是披甲精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加行精进，第三个就是这里勇悍者广大法中无怯懦精进。第三个，第四个有坚猛者于寒热。啊，文盲等所不动，不能动精进，啊，就是不动精进。第五个，不舍善恶者于下列无喜足精进，啊，好，这五个哈，啊，那这五个我这样解释，我用譬喻来解释，也许就会比较清楚哈，啊。好，披甲，我们想象哈，啊，想象我们现在要去打仗的了哈。啊，打仗了，一开始我们要怎样？ 召集，然后大家把装备发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甚至要鼓励鼓励一下，哦，你有战甲，哎，那个信心就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怎样？部队结集，然后你披这个战甲，有武器了。第二个加强精进是什么？我们要往战场去了，哦，敌人就在那边嘛，哦，我们要往战场去。那从结集的地方到达敌人地方，你要怎样？你要行军，哦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怎样？无怯懦。哇，看到敌人了，糟糕，敌人的数量是我们的十倍，我们要以一敌十，以一挡百。这时候通常看到这个情形，你会怎样？怯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时候你要无怯懦。好，坚猛，不能动，哦，不能动静静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两军遭遇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虽然别人很凶悍，哦，但是你怎样？坚守不退，我就是要战到底，就是不退。好，遇到这个敌对，不退。最后一个不舍善恶就是什么？你把敌人怎样？敌人被你打退了哦，可是他只是稍微退哦，你怎样？不生喜足，不会觉得哦，我赢了。其实你才是稍微啊，哦，稍微赢而已。他只是回去整军待备要再来啊，哦，那你这时候不舍善恶，所以他说什么？于下列无喜足，你虽然暂时得到胜利，但是你不会产生欢喜满足。诶，这是精进呢。所以我刚刚用行军的这个例子，它的意思就是怎样？你要去遭遇那个困难，你要面对那个困难挑战，从一开始到后面的结果，整个的过程都是精进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这五个就用这个，所以他用披甲精进，还有加行精进，哦，无怯懦，哦，不能动，哦，还有不舍善恶。好，所以导师，你看导师214页，对不对？最下面一句话，勇士的披甲，哦，前进，前进就是加行哈，临敌不惧，啊，就是无怯懦，还有不能动啊，那小胜不骄，就是小胜不骄就是不舍善恶，啊，所以导师这个描述其实很善巧哈，啊，那你如果用我刚刚的譬喻去想的话，你会对精进比较有啊，比较知道哎，他大概是在谈什么，嗯。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有这个精进心，那你稍微得到胜利，你不能喜足，这个也是精进，哦，那你不要害怕困难，哦，而且不被这个困难所动，这个都是精进。好，接着215页的第二行，哦，那精进也是要怎样？要平衡的了，哦，好，所以有一个例子，我们常常听到的哈，就是20亿尔哈，20亿尔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哈。那他来出家哈，我们看一下他的经文的内容，我们看一下注脚37，注脚37哈，好，杂含的257经，抱歉，27哈，哎，27，那个字太小了哈。开始老化了啦，已经开始老化。好，那这边说注脚27说，好，就世尊知道21尔内心在想什么，就把他叫去哈，那叫去就跟他讲，汝时读经禅师作是念，世尊精勤修学声闻中，好，就是精勤修学中呢，我在其数。这个我是21尔了哈，在精进修学的这个声闻当中哦，21尔他属于精进这一类的人哦，但是怎样呢？ 今未得肉尽解脱，但是那么努力哦，还没有办法得到解脱。好，他第一开始这样想哈，接着我是足性子，又多钱财，我宁可怎样还俗受五欲乐，广施作福。上不去的了，好，不然我就退一步了哈，还俗，然后受五欲乐，还有做这个哈广施啊，广施作福。好，那因为世尊已经知道他的心念了嘛，就问他这样。好，那二十一也说，世尊已知我心啊。好，那也回答啊，没有错，他确实这样想。好，接着就是谈情欲了哈，谈情欲。好，这个大家都太清楚了，我们就不特别看哈。那主要是说，这个弦呢哈，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缓哈。好，琴弦不缓不急，好才能发妙和雅音。好，那最后这一经的倒数第四行哈，好，佛就告诉二十一耳：精进太急，增其调毁；精进太缓，令人懈怠。哈，好，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，莫着莫放逸，啊，莫取向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他那么用功努力哈，但是还是会产生他没有办法解脱，那干脆回去的这个想法哈。想到过去，他以前是大足性子，又有钱财，啊，这个就是调回了，啊，他在想说他的情况哈，这就是太急了之后哈，产生调回。那太缓又会懈怠哈。好，然后所以后面一句话，我们看回到本文上面215页的第二行，精进太极，增其调毁哈。这个调跟毁哈，调跟毁其实是两个词了哈。我们那现在有的翻译成调举恶作，对不对？调举恶作，调就是调举嘛哈。那这是一种新的高举，啊，既然是调举的话，好，那它是一种新的高举。新的高举就是你不是在昏沉的状态，你在啊心念在跑到其他的地方去哈，啊。那你可能跑到想到亲族啊，想到国家，想到自己的哈，啊，家庭啊等等。好，这个都是调举。那恶作呢？恶作就是悔，后悔所做的，后悔你现在所做的啊。譬如我举个例子了哈，当然这比较从那个在你在修行，尤其修定的这个五盖之一哈。譬如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举例了哈。你一开始来听这个导师的课程，哈，你开始很有信心，也很努力哦，哈，你非常努力想要理解哈佛法的义理，但是会变成怎样？我听不懂，哦，听不懂，那内心就会产生想法，哇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哦，那么努力都没办法，我干脆怎样回去好了。那回去会有这个回去的心理，另外你会有一个后悔的心理。后悔什么呢？啊，我其实我根本就不用来就好了，你来了你产生后悔心。你看那个二十一耳就是这样啊，他后悔了，啊，我应该回去就好了，不需要来这边，哦，那么拼了老命，所以调举恶作为什么会连在一起？他跑到其他不好的想法，然后对现在所做的产生一个后悔心，所以恶作叫做恶所作嘛，恶就是你对你现在所做的哈，哦，产生一个后悔。好，那后面说平等修习摄受哈，哦，莫着莫放逸，还有莫取向哈，哦。那这边其实不太好解哈。哦， 那这边主要是说你不要太急也不要太缓、哦、不要调举恶作也不要懈怠，这个就是平等摄受、哦、那平等摄受不要跑到两边嘛，不要往，就是不要上太高也不要太低，你保持在平衡的状态、哦、来修习你的所缘、哦、那平等的修习所缘，不要着也不要放逸、哦、那后面有一个默取相、哦、这个默取相我后来去找了一下南传的译本、哦、它很像没有默取相，它是说平等修习摄受你的所缘你的相、哦、那也不要执着也不要放逸、哦、不要取着了、哦、也不要放逸、嗯、那就不要太用力也不要 太松、嗯、通常对这个平等、哦、平等如果在定的修定的过程，它其实就是说你心保持在平衡的状态，不是高举的状态也不是低下、哦、下沉的状态，这个就是平等、哦、当然大圣的这个平等那个意义又不一样了、哦嗯、好，接着我们看后面最后一句话、哦、从容努力就是平等了、哦、从容努力前进，好，这才是这个大步向前走、哦、不是抱负平和的前进。好，接着不放逸，那不放逸就是警觉警测自己不放逸、哦、那警测什么呢？对自己不利的心情或环境、哦、所以精进是往好的、哦、善的，那不放逸是往不好、就是警觉不要往不好的、嗯、那一样对于精进跟不放逸、哦、不放逸这个心锁了、哦、这个心锁如果从这边看起来很像，也就是你对于不好的情况你要警觉了哈、嗯、那其实不放逸这个心锁，如果以瑜伽师地论来说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哈，我刚刚不是说信心锁，如果以导师来讲的话是放在这个过程的比较后面，那如果瑜伽师地论的话，信心锁是摆在比较前面、哦、那放逸这个心锁，瑜伽师地论是摆在比较后面、哦、在修行过程中比较后面的这个心锁，因为他那时候这个心锁很重要、哦、可以帮得上很大的忙。好，嗯，我其实对这几个善心锁、哦、有依瑜伽师地论做一个表，那如果等一下有空我再来谈那个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16页哈。好，那警觉也要警觉我们的惰性，好，撤离自己不敢放逸哈。我们看小节，善行的进修，好，一定要精进，还有不放逸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道德的纯洁。好，道德的纯洁。好，那这边主要就在谈信的部分，信的部分。我们来看，好，对于佛法僧三宝的信心，在德行中有重要的意义，信它有重要的意义。那可是佛法的信跟一般宗教的信仰有些不同，嗯，可以辨别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吗？一般宗教的信跟佛法对三宝的信、哦、有没有什么不同？好，啊，信怎样？哎，不错哦，哎哦，这一般有用功哦，嗯。好，那其实也可以约大概这样，就是 当我说，当我们说信的话，它信其实有几个特质，好，哎，你会对宗教产生信仰了哈，你会对宗教产生信仰。好，就是信它有。你会服顺他，相信这个宗教的最终目的，那而且这个最终目的就是可以让你摆开目前的这个不好的状况嘛，哈，超脱。那一般神教哈，神教的信它是信仰外在的神。好，佛教他信好，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约这样来看，一个是外在的，一个是自己。所以刚刚有位啊，有位学员说，他比较倾向他立的，佛教是倾向自立的啊。那他立的话哈，就是说他们对信仰都需要有这两分呐。好，但他立的话哈，他力的话比较重在信顺，哦，他力的话他偏重在你就完全服顺他。可是智力的话虽然有信顺，但是他比较着重在超脱的部分，哦，靠自己能够得到解脱。好，所以我常常在有一个感觉了哈，就是说佛教跟其他的宗教，他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，或者说跟其他的哲学，啊，还有科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。其他的宗教、哲学、科学，他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，都是往外走。可是佛教却是往自己，往内。这个大概是最大的不同哈。那另外，往外跟往内，另外就是依于智跟依于他的一个不同。接着我们看信的定义。好，那它定义哈，它的内容，心静为性了哈。这个性的意思就是它的体性，它的特质，性的特质就是心的澄净，好，就是内心的纯洁。那什么叫做内心是纯洁呢？没有一些主观的事件，因为我们通常充满了，每一个人充满了主观的见解，还有，所以这边是一片纯洁 无暇的心情。好，那就信来说，就信来说，我们也可以约略的，哦，看到它的整个过程，哦，信的过程。好，那接着就有几个语词，哦，我们来看几个语词。好，那静心才会对觉者真理、奉行真理的大众能够虚心容受，哈，从信顺、信忍、信求到信正信，哈，这四个。好，那这边的觉者真理跟奉行真理的大众是指什么？ 觉者真理奉行真理的大众是指什么呢？佛法僧，对不对？三宝啦、哦、好，所以信是对于三宝、哦、对三宝能够虚心容受。我们也稍微看一下信的一个说明、哦、各位看一下附录在第224页，好，我们就看第四个，道德的纯洁这边，他约信，信的这个心所来说，好，他对于什么呢？业、果、诸地，还有宝、身正福顺，心境为信。你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业、果、地、宝， 不是那个台北的地宝哈。四地三宝，还有你的这个性质，它的体性是什么呢？深刻、正确、符合、哦、相顺，那内心产生一种澄净。好，接着就来解释业了哈、哦。业是什么呢？福业、非福业、不动业、哦、那善恶业了哈。哦，还有不动应该就是定了哈，修定。果呢？果是对于圣者啊，圣者到达这个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地呢？苦集灭道。宝就是佛法僧三宝啊。好，那下面最后一句话，吉祥福顺。你到达哦，身正福顺、吉祥福顺，就叫做清净。那除了内心清净，也会怎样？希求。好，后面有一句话哈，这句话，放在这里一般会比较不容易理解哈。我刚刚有解释那个业是什么？业用、功用，对不对？信心，他对于业果地宝这些内容产生内心的清净，还有希求哈。那他的功用是什么呢？给予欲作为所依，也就是说，你有这个信了之后，你进一步会怎样？产生希求哈。就是产生欲求，当然这个欲是指善法欲哦，哈，作为欲的所依，它的功用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哈，所以刚刚导师有谈到三宝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信顺的部分，信顺。好，信顺对于三宝纯洁的同情，啊。这个同情不是说我哦好可怜哦，我们同情他，不是哦。这个同情是什么？理解、赞同、共鸣。好、哦，我对他的见解同情。好、哦，我理解他的见解，我赞同他的见解，我跟他的见解共鸣。好、哦，好，那现在对象是三宝。好，那有这个无私，刚刚就是。不存主观的见解嘛，或者下面不存主见，能够理解他的事理。好，这个是信顺。那除了表现出纯洁，而且有理解哦，理解事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信的一开始，你看他对事理，他对智的那一分就有了。这个也是佛教对信的这部分很特殊的地方，他不会是迷信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有智了，智的这一分了。好，世尊有说，我此甚深法，无信云何解？好，那要依于信才能够 渐入渐深去理解身法。好，世间事理欲存主见，缺乏同情就不能恰当理解对方，何况是深的佛法。好，所以是纯洁的同情，不是盲目的信仰。好，那我说这个其实已经是会了一分了，我们等一下整个看完我们再来看说，它其实还是跟会的部分有搭配的。接着我们来说信忍，信忍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看完再看学火山药的辅助说明。好，那这个忍，信忍或信可了哈，就是认可的意思。这个忍的意思哈，忍的意思就是那个加个言字旁的那个忍啊。所以无生法忍有没有？那个忍其实是认可，是智慧的一分哦。好，依此进求深刻理解，得到明确的证见，好，这叫信忍啊。认可他，那这个认可是源自于什么呢？深刻的理解。刚刚是能凝结哦，这边是深刻的理解。好，那因为你有深刻的理解的，接下来第三个信求，见得真，信得切，发起什么呢？实现目标的追求。好，你会非达到这个目的绝不终止的这种追求，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。好，第四个正信。好，正信就是真理的体验了，所以后面有一个括号正境，但是种证悟了，是体验真理。那体验真理你当然是也是一种信心嘛，那证实的所信的不虚。好，那有一种自信不疑，好，所以也叫正信或正境。所以正信到达这里哦，是静心跟正智的合一。好，那后面有譬喻嘛，信好像镜子的明镜，自如镜的照物，心智一如。好，这四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学火山药的说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31，在216页，好，216页注脚31。好，我们看信可哈，他这边约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就把第一个信顺，他这边没有谈哈。好，信可称为信忍，深刻的理解产生净信。那这个信心到这个地方，信心就成就了哈。好，纯净的信心跟明达的圣解相应。深刻的理解就是殊胜的理解，所以这边用深刻理解，后面用圣解。好，这是信解位。信求本着信可的真信，发为精进的修学，求嘛，求到这个目的的达成。好，这个过程越接近目标，信心越增盛。好，这是解行位。接下来正信，好，经过实践到达实证。好，那过去的是听闻的而来的，推理而来的，这时候呢，好，物不由他，限量通达。好，这是正位。那到达这种正位，好，如果是大圣的话就是出地，好，那在声闻圣就是出果。好，那他对于佛法僧三宝，还有对于戒正当的行为，都没有疑惑，彻底的自信。好，那另外我们从一个地方来说这四个，我刚说这个信，佛法的信跟慧很有关系， 好，所以这第一个是信任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从刚刚看到的本文216页这边灵解事理灵解事理，那这个它是跟文会相应啊，抱歉，顺好，那信可它是跟思会相应啊。那所以下一个信求是跟修慧相应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正哈，闻思修正。好，所以在。也可以说我们现在了哈，我们来研讨佛法，来理解佛法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，对不对？闻会，好，那闻会就必须怎样，就是说这边有一个重点，你要顺，你要服顺，你要深入佛法，你就要怎样抛开自己的主观见解啊，这一点很难，好，因为我自己以前就觉得，都会从自己的理解、自己的经验要去理解佛法，好，不过这个一定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，慢慢修正，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重要，就是要提醒自己，哈，当你不理解的时候，或者说你有不同见解、跟佛法不同看法的时候，你先要抛开自己，先要。服顺这个哈，多听，哦，多听，多去领解这些事理。思慧这边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深刻理解啊。圣解。好，我觉得了哈，觉得像如果你去南传佛教哈，他们可能会鼓励你，你这一生哈，这一生既然修学佛法了，要努力怎样证道出国，好。可是我的理解了哈，目前理解，我们这一生的努力哈。我们的目标也许放在这里，好，起码这是一个有力的基础，就是说你对于你听闻的佛法，你不断听闻，不断思维，而且变成是你自己的深刻理解，一旦到达这里，你就很有力量，你就一定会往信求的方向走，啊，所以我会说到这里，也是因为之前像，好，这边有时候正信哈，刚刚有一个语词，我有没有看错？是，他用是正信对，是正信哈。那有时候他用是不坏信，好，正的话没有问题嘛哈， 你的信心是依于正而来的，那对象是佛法生根界，还有不坏。你到达这里的话，当然不坏没有问题，绝对是不坏的。可是师父哈，我的理解了哈，这里也可以称为不坏。就当你到达深刻的理解哈，你其实你对三宝，你是有不坏，不坏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不会被其他的宗教，啊天呐哈，或者其他宗教所引夺，不会，你确实相信佛法，你不会被其他的宗教拉过去。哦，有这种信心，这叫不坏，哦，你的信心不会，哦，不会毁坏。所以，对于这个深刻理解，对于圣洁哈，我后来觉得很重要。那甚至哈，你看上个礼拜、上上礼拜，不知道看到哪一部经还是论，他说正哦，他说正的部分，正悟的部分哦，这个正，他居然把圣洁位也当成是正的开始啊，哦，当然经论里面有时候他会，他对就是前面的话，因为前面说，所以才会导致后面嘛，哦，所以他强调前面，他就会把前面，也当成是一个殊胜的阶段，这个也没有问题哈，哦。那但是主要是说这个圣洁，其实蛮重要的哈，哦，我目前的理解。所以就是也顺便提到导师曾经了哈，我们有时候就之前导师在福音的时候，那导师就坐在椅子上哈，然后他就凝视远方啊，凝视远方，我们几个人就说，哎，奇怪，导师怎么在那边在想什么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发呆了哈，是不是？导师你在想什么事情？我们就问他了哈，导师你在想什么？他回答我们哈，他说他在思维佛法。所以我后来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个思的这个部分哈，你不断的思维佛法，你是在增强你的理解哦，你理解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殊胜。好，所以这个位阶，也值得大家哈，或者说这个境界值得大家努力了哈。好，那修慧的话就是跟定嘛哈，跟定配合。好，这个好，那追求，为了追求这个最终的目标哈，跟定相应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13页。哎，抱歉了，哎，又讲错了，哎，217页。老花又加上糊涂哈，好，接着我们看这边217页挂号3这边哈，净信是修学正法的根基，一切德性发展的所依哈。好，那你要这个修学正法哈，那这个基础就是信。好。佛弟子对佛法不断努力，本于纯洁无痴的净信，嗯，那这种信心现前，内心清净。好，所以譬喻哈，经论譬喻就是如水清珠，自净净他哈。好，我们有很像传说有那种清水珠哈，你那个珠子一放到水里面，水就澄清了啊。好，那后面有谈到说这种纯洁的心情是根基啊，那既然是根基的话，就其他德性是依他来发展，所以信是道源啊，道德源头是功德的母亲，嗯。好，那佛法对这个以此为善啊，那佛法对德性真理是相当尊重，嗯。好，德性的心理因素，此外还有，哦， 但以上面所说八法为要，那这主要是说还有其他的善心所了，其他的善心所，那这边主要说八个，那譬如八个还有哪几个，八个的话是一开始的无贪无嗔无痴嘛，还有惭愧、精进、不放逸、信，这样就八个。那另外还有几个，顺便提一下，还有几个贪无嗔无痴、惭愧、无贪无嗔无痴、精进、OK。还有三个，顺便列一下。刚我们说八个嘛，那他还有这个清安，还有舍，还有不害。好，那八个再加上这三个，就是十一个善心所。好。那我们接着稍微来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这个217页哈，注脚33，先看注脚32了哈，注脚32的一样在217页的注脚栏上面的第二行，好，这是先引大智度论。那大智度论说，第二行佛法中信力为出，信力能入。好，所以是开始哈。那接着我们看注脚33，注脚33，好，注脚33哈，我们来看这个。他有邪尊者曰，尊者是有作如是说，还有大德说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大德说曰。好，大德说曰这边说什么呢？对于佛法，不能观察、筹量、觉证，这样所得的信戒亦可转动。好，所以观察，还有思维了，筹量就是思维嘛，好，观察思维，那觉证当然更不用说，好，这样得到的信戒，有观察思量觉证，这样就不可转动，所以称为不动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好，看一下在218页哈，218页，他对于就是瑜伽师地论，那个括号3那边瑜伽师地论卷55哈，他列出了这11个善心所哈，你看他排列的次序是什么呢？信、惭愧、无贪无嗔无痴、精进、清安、不放逸、舍、不害。好，这样十一个。那他把十一个他把十一个约这个不同的阶段来说他你看他第一个，于决定对于譬如对于正法对于佛法得决定要有信的这个心所来相应。好，要止息杂染要有惭跟愧这两个心所。止恶行善，好，止息杂染。那你要修这个善品，善品业转就是善品业升起你要修这个善品业的时候，要有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还有精进。简单说，你要修善品，你要对治贪、对治嗔、对治痴，还要有精进。那我们刚刚说精进是从头到尾的努力嘛 还有在世间道离欲的时候，在世间道离欲这时候，清安这个心所就很重要。那我们说，我们知道说清安是什么，修定的时候就会有清安这个啊、哦、这个觉这个功德嘛哈、哦、世间道哦，世间就是从欲界啦、色界啦到无色界，哎，你这样一路上去都还是在三界里面嘛，还是在世间里面。那你越上去，哎，这个清安啊、哦、身心清安的这个心所，好，这个很重要哈、哦、离欲界的时候，接着出世间道离欲，你要修出世间道、哦、要离欲，这时候不放逸跟舍这两个心所就很重要。好，那色受众生有不害、哦、这当然也许比较约这个大圣来说嘛、哦、悲、哦、就是有悲心所、哦、悲所色受。好，所以他把这几个哈、哦、约这个阶段哈、哦、来看他、嗯。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注，就是224页这边哈、哦，这边哦，开恩法师有引这个附录哈、哦，就是《大圣光云论》的附录。那《大圣光云论》。光无蕴论导师有这个有解释嘛哈，啊，后来有出这本啊，好，各位有空可以去参考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无贪无嗔无痴，刚刚有说过了哈，啊，那无贪是什么呢？贪对治啊，它是一种厌患，还有无着啊，没有执着。是他的特性。好，他对于什么呢？有即有之具染着为贪。你贪什么呢？你贪那个有，那个有是指存在，什么样的存在呢？三界的存在，还有你三界存在，你要一些之具嘛，哈，好，我要食物，我要衣服、卧具等等。好，你对你自己生命的字体，还有对于这些资助生命的这些资具染着，这个叫做贪。好，那对治叫做无贪啊。好，那怎么样才说厌患呢？你要对治哈，对治这个贪，你就是要厌患啊，厌患。那这个厌患是你要知道生死的过失了哈，生死过失。好，那另外它的功用呢是让恶行不起哈。这个观，这个观过患啊哈，观过患其实如果以早期的这些论师啦哈，或者在印度这边，其实他们对于观过患似乎也是蛮注重的哦。好，譬如我最近看瑜伽师地论，他怎么观你知道？他在吃饭哈，他吃饭他这样观，嗯，我很美妙的食物哦，譬如我们等一下各位中午可以试试看哈，煮得很香。又很漂亮的食物，好，怎么观呢？把它吃进去哈，吃进去开始咀嚼。那入口之后咀嚼，你就在想，哇，这个食物一咀嚼完之后，那个原来的美妙香味，那个美，就是好看的这个食物，那个味道不见了，啊，那个东西不见了，那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跟你的唾液咀嚼在一起，变成一团。那这一团像什么呢？这一团像哈，像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，观完之后才可以吞下去哦。吞下去之后再观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东西到你的肚子里面，它养分怎样？被你的筋骨 血肉吸收了，那吸收完之后会怎样？变成屎尿，有没有？在你的身体变成屎尿，要排出来了。哦，那个屎尿哦，你摸到身体摸到你都很不欢喜，哦。然后他，我觉得他们也蛮有意思的。他先关，再吃进去，哈，像呕吐物，然后到身体进去的身体之后那个状态，接着他再关怎样？那个食物哈，取得那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哈，也种种过患，因为你可能怎样要跟人家竞争啊，有时候要欺骗啊，啊，才能够得到你的生活的资具啊。所以他就把吃一顿饭，他就关这些种种的过患哦，而且那个他把过患相延伸的很啊，在身体之内还有在之前都关了。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厌患，就厌恶心。所以有时候你那个出离心怎么升起？你不观过患的话，你讲那个出离心你升不起来了，哦，好，所以中午开始大家观一观哈，哦，观一观大寮就很辛苦了。我怎么今天剩菜那么多？好，我们时间到了哈，哦，好，那其他部分我们下午再来看哈，哦，好，下课。